一网打尽饭桌，
深度解析一派。
哎，周末什么派啊？
派？
生日派对？
化妆派对？
哎，单身派对？
周末什么派啊？
派？
苹果派？
南瓜派？蛋黄派？
记得喽，周末有饭桌派。
哦，饭桌派。
对，深度饭桌派。
大家好，这里是深度饭桌派，我是王海伦。那我们今天继续进入我们的深度饭桌派，生活有味道的电影谈。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是我们的小磊，先跟他打声招呼。你好，小磊。
Hello， 好，大家好。
我们上一期啊，津津有味的听了小磊给我们讲《狗十三》这部国产的青春影片。虽然是青春影片啊，但是蛮现实的哈，它不是惯常我们认为的那个有偶像、有精致、有这些浪漫的青春片，它是一个非常写实的。就像海报里面哈，我记得海报里面还有一句说，每一场成长都是凶杀案。对，这个因为海报嘛，基本上就点题嘛，所以这是导演曹保平还有编剧们，他可能想借着这样的一个短语哈，每一场成长都是凶杀案，来告诉我们这个影片他们想表达的。可是我们也知道啊，影片就是看电影，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视角，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和小磊一起谈谈我们两个人在看这个影片里面的视角。我们的视角不专业，我们的视角也不是这个精致，但是却是发自我们内心的。那我们上次谈到了这个爱因斯坦，不是那个大物理学家，是李纨女主角的她的一条狗爱因斯坦。那小磊，你接着跟我们讲讲这第二个爱因斯坦吧。
好的。上一期我们有说到李纨已经接受了她的弟弟，没想到呢，这个弟弟的出现让家里那一只假冒的爱因斯坦变成了他心中真正的爱因斯坦。是怎么发生的呢？是因为有一天啊，这只狗咬伤了弟弟。哇，这个弟弟已经是全家的命根子了，所以全家人就勃然大怒，恨死这只狗了。然后爸爸就冲出来要打他，还说要把他送到狗肉店去。这个时候一旁的李纨啊，看着这只和所有人站在对立面却没有办法替自己辩解的这只狗，哇，他只能通过不断的狂吠来寻找安全感。李纨我不知道是不是想到了自己曾经的经历哈，他眼泪夺眶而出。然后李纨呢就温柔的去靠近这只狗，安抚他不要害怕。这是他第一次叫这只狗爱因斯坦。当他这四个字叫出口的时候，我相信这只狗已经成为他全心接纳和爱的那个小伙伴了。但是已经晚了嘛，因为爸爸坚持要把这只狗送走。所以你看到李纨他又第二次因为狗在那儿哭天抢地，他第二次满街的寻狗，就跑遍了每一家狗肉店。他没日没夜的在那儿呼喊，大人们还是不懂。不光是因为他喜欢动物吧，因为在这两代的爱因斯坦身上承载了李纨真心的接纳、无能为力的失去，还有他不懂得大人们指鹿为马的荒唐，也不懂为什么自己说点实话就变成了公敌。是不是成长就是要逼自己去接受不能理解的事呢？所以后面你看到李纨会有一个转变。他开始努力的陪弟弟玩，强迫自己去喝那些他从小就不会喝、喝了就会吐的牛奶。他好像是真正的长大了，在饭局上他可以替爸爸去给生意伙伴敬酒了。有一位叔叔点了餐厅招牌菜红烧狗肉，就嫁给他。哇，当时父母们啊都很紧张，不知道他会作何反应。但李纨这时候已经可以得体的说谢谢，大口的吃起狗肉了。 你就看到这个孩子哈，他正走在成人化社会化的路途中，爸爸当然为他感到非常的自豪，但是我们看到的时候心里会有一点小酸酸的吧。
对，
后来我们看到那只被爸爸送走的第二只爱因斯坦在流浪狗之家已经因为绝食死去了嘛。
对，
然后爸爸很内疚，就说要不要再给你买一只啊。李纨很平淡的说谢谢不用了，就他没有第三次在哭天抢地在闹了。我觉得这就象征着他和爱因斯坦也是和自己的少年时代告别了吧。
是，
这个真的是酸酸的，就像你说的酸酸的。爱因斯坦对李纨来讲真的是一个，他在他身上，在这个狗身上其实看见了他自己的某种处境。比如说特别是第二个爱因斯坦啊，咬了弟弟以后然后被所有的人指责啊，然后呢又没办法辩解，像你说的没办法辩解啊，我觉得他可能看到的也是自己，当自己在受到啊爷爷奶奶整个家庭所有的人都在指责他不懂事儿，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的时候，我想他也觉得百口莫辩呢啊，没有人来听他啊，没有人来走进他教他，就像你之前讲到的，我觉得那个特别好，就是我就想到哈，就是好像成人把孩子拉进成人的世界就是直接拉进来的，他没有任何的铺垫。你看有两场戏，就是李纨进入真正的外界的成人世界都是在酒桌上，两场戏都是在酒桌上。而且我们在酒桌上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成年人的这种互相的这个阿谀奉承，成年人的这种这种狡诈
虚伪
虚伪，对，还有这种计算算计啊，这就是成年人的世界，这就是李纨两次进入的成年人的世界，在酒桌上他看到了这一切。难道这个就是爸爸老讲的你要长大你要懂事儿，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吧。我相信对一个这样的孩子来讲，就是在青春期要进入成年人的世界里面，这个冲击真的是蛮大的。我们相信在学校的教育这个父母的教育里面的这种矛盾，这方方面面的矛盾就凸显了。所有的教育都在教育我们要诚实要真实，可是现实生活里面表现的都是伪善都是假冒。
所以你看他被拉到成年人的世界和他被拉到弟弟面前是一样的，就真的是深深的拉去了，然后也没有人跟他解释或者做一些心理的疏导啊，他是很孤独的，就像他不知道为什么明明不是爱因斯坦你们非说是，为什么你家长明明说小孩不能喝酒这事又让我敬酒，就是成年人的那个规则和逻辑是混乱的。
嗯，
但他进入了怎么办，他是一个很无力很迷茫的状态，没有任何人帮助他。后来你看到李纨好像成熟了一点点啊，改变了一点点，他会去应酬了，会做表面功夫了，但我想可能他心里还是不知道为什么，只是被这个世界推着走裹挟走了。我就想到他中间也有一个场景是他非常迷茫，他问他的朋友说你见过真正的大人吗，我觉得这话真是哈，就好像把大人说成了另一种奇怪的物种。那这个时候的李纨啊，我想他如果照镜子的时候已经可以在镜子里面看到一个大人部分的样子了，因为他已经有了那些元素。就我们自己我想到自己哈，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就青春期会有一些挣扎，它是伴随着疼痛和不解的，就有时候是自己都搞不懂自己，就像一个多面体，但是有一天也不知道为啥你就接受了一些法则，也没有人跟你解释，那你也没有想明白，但你就接受了你就从一个好像搅得全家不得安宁的那个作精啊，就变成了安分的小孩儿，就是像糖糖姐姐一样嘛，或者也可以说是像以前的爸爸一样，爸爸可能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就我后面有一个片段啊，就让我想到爸爸，就是他是一个中年男人嘛，又是在生意场上的，他应该是最知道怎么样来权衡得失，抓大放小。爸爸应该是这么一个形象，但在车上呢，他接了李纨妈妈的一个电话，然后 伴随着那首老歌啊，再回首，
再回首
这个背景，对，哇，爸爸也是潸然泪下，就控制不住自己了。然后他很搞笑，是他用手就蒙住了女儿的双眼啊，他不想让女儿看到他这么在那儿狼狈哭泣啊，这么叫不大人的一面吧。
嗯嗯，
对，我觉得这个片段就让我想到此时的爸爸哈，是不是也是卸下了一点点盔甲，然后唤起了他心里面那个不成熟但是很真实的小男孩。
嗯，
每个人都会有这一面，就像有句话说，每个人的内心可能都住着一个小孩。
嗯，
不管你是多少岁。
嗯，
但是我又在想，就如果今天这个小孩就出现在你面前，你会怎么去对待他呢？会像你当年想的那样去对待他吗？前几天我看到一个调查采访嘛，就是给一些中年的父母做问卷调查，然后题目就是你小时候最讨厌你父母对你做的事儿是什么，然后就列了很多选项。哇，那些家长们就几乎全部都勾选了，就比如说不信任我呀，过度保护我啊，或者把我和别的孩子比较啊等等啊，都是让每一个小孩都是深恶痛绝的那些。但是很反讽的是，这些题目正是他们自己的孩子写的，就是来形容这些父母的。所以你看哈，就是人们长大了不仅忘记了自己以前的模样，而且还会采用当年我们最反感的方式去对待下一代。
嗯，
就是我们并没有因为我们有过同样的感受，走过同样的路，就更理解和包容了，也没有吸取到那个智慧，知道怎么样去为下一代提供帮助。所以这真的是有点悲哀的一个事实哈，就是一代复一代。或者我觉得如果放大的更宽广来说，它不仅存在在教育中，也不能仅仅说是因为代沟吧。因为我自己现在没有小孩，但是我对这样的一个倾向哈，我觉得还是特别警醒的。因为我就想到很多次，当我们面对那种后来者的时候啊，或者看到别人的软弱或者幼稚不成熟的时候，就只是一句很傲慢的说，哼，小子，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多呢，就只是这样一个态度哈，就已经堵住了祝福别人的管道了，就把那种你的资源、你的成长，反而变成对别人的掌控，或者荣耀自己的一种罪。就哪怕在信仰生活中，也常常要警醒的。就我也是在提醒自己吧，就是我有没有，因为我信主时间比较长哈，就是我有没有自认为我已经属灵上成熟一点了，我就开始瞧不上或者论断那些信仰生命比较稚嫩的弟兄姐妹。就是我是不是忘记了自己过去的挣扎，然后以一种错误的量器去量给别人，我是不是已经失去了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样的眼光呢？我想这个道理都是统一的。
哎，非常好哈，小磊就把这样的一个思索带进了我们的信仰里啊。我相信真的是也只有信仰才能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反思，不然的话就像我们之前讨论，它永远都会是一个死循环啊。因为我们会找很多的理由，我相信做父母的去看这部影片，他们会看见我们做父母的多难啊，你看看，他们会充分的理解李纨的爸爸还爷爷奶奶啊。所以如果真是我在想象一个场景啊，就像你刚才说那个电影院后排啊，有小年轻哈，说啊，我的父母这些当家长的应该来看，我想如果真的有家长在旁边可能他就说，哼，我觉得这些女儿应该好好反思一下。
是的
一定是互相指责，因为每个人从自己的角度看都看到了多难受啊，多不容易啊，我受了多少夹磨啊，孩子觉得自己受夹磨，大人家长他也觉得我多不容易啊，不都是为了你吗？啊，所以真正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我想起当时电影正在热映的时候啊，就有一个讨论，就一个问题是你敢不敢带你的父母来看这部电影，另一个问题是你敢不敢带你的孩子来看这部电影。
对，
就是你看到这个张力啊，出现一种两难的一个状况。但是在这个 电影当中它是没有解决办法的，或者你如果非要说一个解决方案，可能有几次是李纨提到的平行宇宙，就是一开始李纨就是这第一个镜头就是这个小女孩在那一个人絮絮叨叨的讲这个平行宇宙，她展开了一段科幻的想象嘛，她就说啊，是不是有两个我，两个宇宙，所以我没有完成的事儿，我就可以在另一个宇宙被完成，在这边错误的选择就在那边被更正，这样我们人会好受一些。然后在这个片子的结尾呢，他和唐唐姐姐两个人在街上走嘛，就重遇了爱因斯坦，那个是货真价实的第一只爱因斯坦嘛。那个时候爱因斯坦已经有了新主人，名字也被改了。
对，
然后唐唐姐姐就冲过去坚持要认回这只狗，但是李纨呢却默默地道歉就离开了。他说我真害怕他认出我扑过来，幸好没有。就这个时候的李纨哈，他不仅成熟的能接受被动的失去，他也可以主动的回避那一只象征着他少年时代的狗的归回。还有最后一个镜头呢，是他的弟弟，弟弟就跟李纨一样嘛，也不会喝牛奶，然后他在那个溜冰场里学着溜冰，一次次不断的摔倒，又被喊起来爬起来。那个教练啊就在弟弟耳边在那吼，就说快走，你搞快点，你自己起来，就你要往前，就是你看到这不是属于李纨一个人的轨迹，就新的一代他也是在重复着这样的成长和蜕变。
对，
可能等他长到十几岁的时候也会有姐姐一样的痛楚，他可能也会幻想那个平行宇宙，在那个平行宇宙中也许他们会觉得啊，我可以按照本心来做选择吧。但是我要说其实那不是一个美好的化解，就像李纨他楼上有一个邻居只出现了一幕，
那个吹鸟的那个吗？
是的，
鸟叫。
他是一个精神失常的胖子，然后每晚呢会学鸟叫，后来他就发病了，被救护车抬走嘛，就他离开的时候躺在那个担架上，哇，还在很疯狂的学鸟叫，然后他的肩上还别着那个大队长的三条杠，就我觉得这个就是暗示着哈，如果你是停留在自己的孩童世界当中，你也是生病的。当然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可能不同的观众会有不同的，就我是这样想到，然后就是让我想到，像我们有罪的人，即便真正的有一个平行宇宙存在，我们也去了，只要这个罪的问题没有被解决，我们也只不过是再一次的失乐园而已，是无解的。对，所以总归来说吧，就是停留并不美好，往前走呢也是常常有阻碍的。人的盼望不应该在于这地上我们人造的天堂，也不在于幻想出的什么宇宙空间，真的只能在那个罪被解决了的地方，也就是十字架上。对，只有在那儿你罪的问题被解决，冤仇被废去了，我们才可以有一个新的生命去和天父和好嘛。然后在那个层面上，我们才可以去接纳少年人的悲喜，也可以担负成年人的使命。那个地方是有一道完美的真光，它是可以照亮残酷的青春，也可以照亮各样的亲子难题，人际关系的难题。那我们才能摆脱那种我们刚刚说的死循环哈，就一个一个向下坠落的螺旋，借着那个中保耶稣基督回到神的家，就只有在那儿才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对，我觉得你的解读是非常的美好的，特别是你说到最后回到我们的信仰里面，为什么我们的信仰能够来解开这个千年难解之结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信仰会告诉我们是罪人，每个人他不再是拿着指头指指点点别人，不再强调自己是真理的化身。做父母的他也知道啊，我的父权啊，或者这种父母亲的这种权威啊，在上帝面前是只有教导和保护和成为敬虔的家庭的这样的责任。那对于父母看孩子，从信仰的角度，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才能看到孩子是耶和华的产业， 不是我们随意想塑造的，不是我们随意可以揉捏的对也不是我们去为他设计将来一定要达到我们的成功最后还说一句都是为你好，为什么为你好吗？我是想让你将来以后生活得更好，你成功了你才能赚到钱，你才能生活得更好，就是整个的这个人生的意义都有一个很大的翻转。所以啊，我就想起有一次我听马未都说了一句话，他说啊，就是那个马爷哈，就是那马爷，他说中国人从来不会说对不起。哎，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呀。他说父母不会对儿女说对不起，儿女也从来不会对父母说对不起，因为也没学到嘛。所以真正的说对不起，什么才能让我们开口说对不起？文化不可能让我们说对不起，因为文化里面马未都也说中国文化就没有这个教导，只有信仰里啊，只有在耶稣基督里看到我们那个是罪人，我们是互害的，我们伤害了别人，伤害了亲人，伤害了自己，伤害了神，我们那个时候才能说一句对不起。
是，那是从内心说出来的，他不是出于我要计算或者交换我暂时的低个头然后要为了后面更大的爆发，他不是那种算计。所以真是在信仰当中你才会看到一个恒定的律法。人我们都认为自己对嘛，其实但凡我们会回忆会反思，我们会发现自己真的是错了很多，无地自容。但因为我们不在信仰当中，就没有这个自省和忏悔的动力。就像这个片子里哈，成人们一直说让孩子进入他的世界，但是他们的法则又是混乱的，就是大人们可以违背自己所宣信的那些东西。比如说这个家长啊，包括爷爷那辈也是，明明说了要诚实，为什么要撒谎？他解释不了。然后像这个爸爸哈，他答应了女儿哈，我要陪你，一定要陪你去看那个天文馆的展览，但是他又停留在酒桌上，他又忘了自己的承诺，就违背了，他也不解释。然后还有一个里面有一个更大一点的男孩这个角色哈，一开始他是糖糖姐姐的男朋友，哇，爱到深处把糖糖姐姐的名字都纹在自己身上，到后面这个人也会变的，就他的这个爱情哈也会改变对象，就把那个名字洗掉，再纹成李纨的名字。然后李纨说这事儿以后还是会发生的，以后还多得很。所以你就看到哈，这个话真的其实对我们罪人的一个最好的注解，就是错误的事情还会发生的，
发生
我们违背自己，我们不守承诺失信，这样的事儿是以后多得很的，是日光之下无新事，都是不断一代代在重复。但是人纵然失信，神是信实的，神一开始就说我的律法是一点一画都不废去。他从旧约时代，从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就许诺了要向他的百姓守约施慈爱嘛，就这个约是从来没有废去的，什么也改变不了，他建立在磐石上。所以也是真是鼓励我们，唯有住在耶和华的帐幕当中，投靠在耶和华翅膀的荫下，我们才可以在神的那个荣耀的国度里面被洁净被完全，然后从悲戚到喜乐，从软弱到刚强，从绝望到盼望吧，就是只有这样我们才找到这个人生的归处吧。
对对，也只有真正的到神的面前，你才发现我们的什么父母皆祸害呀你可以解开这个结了。对，然后你成长里面所遇到的那些孤单不被理解，那些没有人倾听你都会在信仰里知道有一位天父，他一直在你身边，他会倾听，他会爱你，他会救你。好的，那这个狗十三呐，这部影片虽然这个名字起的比较好像不吸引人但是呢我们还是愿意把它拿出来作为一个解读特别是想到每个人成长经历里面都会面对的那些烦躁，那些小事件 那我们也盼望呢，真正从天上来的，真正的从神来的那个爱，能够照到我们每个人心底的深处啊，那个孤单的小孩能够去被神所拥抱，被神所解救，不需要找平衡世界了啊，因为是我们的神已经穿越整个宇宙来到这个地上，成为耶稣基督来救我们了，就不需要穿越去平衡宇宙了。那我们今天谢谢小磊带给我们这样精彩的分享，我们的饭桌派呢是周周见，咱们下次见，再见，
谢谢 Helen， 大家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由王海伦为您主持的深度饭桌派。
想要参与饭桌吗？想要和饭桌派的主持人互动吗？您可以写电邮和发短信，我们的电邮是饭桌派汉语拼音 at 良友汉语拼音.net。你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饭桌派，这样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
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主啊，有谁像你？他从灰尘里抬举平安人，他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主啊，有谁像你？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他从粪堆中提拔穷